侍奉神，读经。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流奶与蜜之地。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记3:16-18。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出埃及记9:1。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12:11。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正好做现今神的儿女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的荣耀恩典里的表明。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愿，一面叫以色列人去享用神所预备的美好与丰富的迦南地，另一面又让他们去侍奉神。对于享用神的预备，许多基督徒都懂得，但是对侍奉神的需要，大多数都模糊得很。以色列人当日所接受的带领，在属灵的原则上也是我们所该接受的。我们接受了神救恩的人，也该切实地去学习侍奉神。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12:26。这是主清楚对我们说的话，天上的父所尊重的人是服侍主的人，不侍奉神的人就失去了父的尊重，这是无可补偿的亏损。一，两个对象。每一个人，不管是信主的或是不信主的，都必定有他自己所侍奉的主人。一些基督徒是这样想，我不侍奉主，不过是我不热心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个想法很不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6:24。主的话很清楚，在侍奉的事上没有中间的路线可走，若不是侍奉主，必定是侍奉撒旦。从基督徒的属灵经历来看，一个不追求侍奉主的人，必定是在主以外有所追求的人，或者是给罪和各种卑贱的事捆绑起来的人。马门的意思是财力，马门的背后就是撒旦。撒旦借着财力来管制人，不叫人去侍奉主，实际就活在他的权下去服侍他。撒旦操纵人，不叫人服侍主的方法很多，有时他叫人专一注意肚腹的满足，有时叫人贪爱世界，有时又叫人追求地上的安逸和虚浮的荣耀。他一直使人看重个人肉体的满足，就把侍奉神的心和生活一股脑儿地扔掉。不侍奉主就一定侍奉神的对头，不爱慕侍奉主就爱慕接受撒旦的诱惑而冷淡主。我们做神儿女的人，非要如此严重地认识这个事实不可，不要做一个天父不尊重的人，以致失去许多属灵的福气，又为自己加添亏损。二，侍奉的催促，爱的吸引。侍奉神不该是出于道理的教导，一个活得正常的基督徒，在他的里面就有着侍奉主的催促，用不着人教导，就会有侍奉主的要求。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里就提到，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1:9。这是很自然的去向， 认识了恩典，认识了恩主，我们就无法不爱主。有了爱的吸收，就催促我们去服侍主。没有爱就没有服侍，有了爱就有了甘心的服侍。做母亲的人劳瘁地服侍自己的孩子，心里没有怨言，反倒觉得服侍是享受，因为中间有着爱的吸引。若是换了别人的孩子，那个甘心的程度就要打折扣了。若是又换上了几块没有感情反应的砖头，就更谈不上服侍了，因为缺少了爱的吸引。你弟兄中若有人或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了第七年就任他自由出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申命记15:12-17。这是旧约的律法中释放奴仆的条例，因着主人的爱。那做奴仆的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地出去。出埃及记21:5。这样他就永远服侍主人。爱使人产生甘心的服侍，但是人能显出的爱有多少呢？能比得上主对我们的爱的万分之一吗？倘若人的爱能感动人产生甘心的服侍，那么主舍了自己替我们死，又赏赐生命，并领我们进到神面前与他一同做后嗣，这一个大爱还不够冲击我们，使我们甘心俯伏下来说，主啊，你在我这个不配蒙恩的人身上所显出的大爱，叫我不能保留自己，我要服侍你，永远的服侍你。我们若是真认识神的爱，我们必定会爱神，也绝不会推却服侍神的催促。三，侍奉是一个恩典。事实上，我们若是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就会领会到侍奉神是一个恩典。不少人接受了一种坏的影响，以为侍奉神是我们的牺牲，是我们的重担，其实刚好相反。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中间只有神特许的祭司和利未人有资格侍奉神，其他的人即使是尊贵如君王也不能摸侍奉的事，因为没有一个罪人能见神的脸光。许多人渴慕侍奉神，但是没有机会。做王的大卫这样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84:10。大卫的渴慕是够深的，宁愿在侍奉神的事上做最微小的事，但是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渴慕，却没有办法在神的殿中侍奉神。主耶稣的救恩不单替我们打通了到神施恩宝座去的路，也给了我们一个侍奉神的资格。我们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去，享用他的丰富，也侍奉他。他是全宇宙的主，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光中，而我们竟能侍奉他，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人为人间的尊贵人工作，就觉得万分的荣耀。我在好些地方看过同一的事，那些守卫国家元首或是地方长官邸的军人总比其他的军人神气。他们所以神气，是因为他们服侍的对象是人中的尊贵人。若是以此相比，我们侍奉神就是顶尊贵的工作，旧约的君王所渴慕不到的，我们却在恩典中得着了。一，永不止息的事实。所以他们在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7:15。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启示录22:3。爱是永不止息，在爱里侍奉神也是永不止息的。神也给我们看见，在永远的里头，人所有的一切，除了侍奉神这一件以外，都没有存留的价值。人在永世里能做的也只有侍奉。在那时，人是面对面的活在荣耀丰富的神面前，除了侍奉以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好做的呢？我们这些微小的人竟能做永存的事，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惠，难道我们还要浪费我们的年日不侍奉神吗？二，永远蒙纪念的事。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是一个侍奉。主就对众人宣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可福音14:9。这个纪念不单在地上的时候这样真实，就是在永世里也是这样真实，因为神的话永不废去。使徒行传里的记载也可以说是基督徒侍奉的记录，我们有把握说他们的侍奉也是永远蒙纪念，因为这些事已经给收集在圣经里。神儿女的侍奉无论大小都在神的纪念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为什么侍奉不是徒然的呢？因为是在主永远的纪念里。弟兄啊，你的年日有多少在神的纪念里呢？你将来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事会给主数算而蒙纪念呢？我们微小的人却能在侍奉上蒙神纪念，这太宝贝了。我们若不侍奉神，我们实在亏欠了神，也亏负了主。四，奉献的出路，侍奉。奉献的实际就是顺服，但是奉献是要有出路的。一个奉献的人没有让他奉献的心智找着出路，他的奉献就会慢慢完结了。许多曾经奉献了的基督徒没有活在更深的蒙恩里，或者是倒退到看主是陌生人，原因就是在这里。侍奉神就是奉献的出路，不单是在侍奉里流出了奉献的心，也同时在加添了奉献的高度。死海是十分丰富的，只因缺了出口，没有流通，就是它成了死的地方，没有生命的活动。没有侍奉跟上去的奉献是死的奉献，奉献要引出侍奉才是活的奉献。罗马书12一开头就说出奉献的需要，接着就很具体地引出了侍奉的生活。一，心里火热。侍奉是借着各种外面看得出的工作表明出来，但是光有外面的工作还不能说是侍奉，因为在神面前的侍奉也是从人的里面开始。人先认识恩典和自己不配蒙恩的事实，里面有了侍奉的感动和催促，然后就做外面的侍奉工作，这才是神所承认的侍奉。有些人在工作上很劳苦，但在里面却没有侍奉主的心意，这些劳苦只不过是雇工式的劳苦，不是神所悦纳的侍奉。人的里面火热了，就把这火热引进侍奉里，好让它燃烧得更旺盛。别让我们里面的火热没有出路而冷却下来。二，常常服侍主。侍奉主不是以次数来计算的，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这一个常常就是说明了我们是尽我们一生来服侍主，没有间歇，也没有向神请假的事情。我们既然承认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就从认识这个事实的那一刻起开始侍奉神的生活。许多弟兄们都见证同一的事实，在侍奉的生活里，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缺欠，经历了主的信实，尝到了神的丰盛，不单是让他们领受更深的造就，也叫他们更有劲去追求得着主。侍奉主实在是一个顶宝贝的属灵享受，不是一件苦差事。越活在侍奉里，就越享用主的同在和负责。神的儿女们要求主给自己看得见，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服侍主是我们中心的工作。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拼命去寻找世界的好处，而是为了服侍主，尽我们一生的年日服侍主。五，全教会侍奉。侍奉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份的事。只要你是一个得救了的人，就该学习摸侍奉主的事。按着主的安排，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6。这话就给我们看见，侍奉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所有信主的人一同来做的事。这样就完成了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因此，我们不要躲开，也不要推诿。不肯侍奉神的理由，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一，圣品人制度的坏影响。基督徒在侍奉的认识上，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信了主多年的人没有侍奉，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基督教的范围内所给这些人的影响。教会从天主教的黑暗恢复出来以后，还有或多或少不合真理的东西还没有脱得掉。在某些公会里仍然保留着圣品人的制度，就是说所有属灵的侍奉只有圣品人才有资格去做，其他称为平信徒的人是无法摸属灵的侍奉。因着这个制度的存在，信徒的心里就自然而然地有一种观念，侍奉是主教、牧师、长老、执事和圣品人们的事，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观念就叫一般的信徒没想到要侍奉神。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没有办法找出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分别来，这个制度根本就没有正确的根据，结果把神儿女们侍奉的门关闭了，剥夺了神儿女侍奉的权利。近年来，这种制度虽然没有像过去那样严格执行，但是它的影响却仍旧存留在一些信徒的心中。在另一些公会里，虽然没有圣品人的制度，但却在这种原则下产生了牧师制度，给牧师一些特权，如讲台、派圣餐、施浸和聚会的祝福等，俨然是一个神与人中间的居间人，也就造成了许多信徒把侍奉的事都推到了这些称为圣工人员的身上去，甚至有人连祷告都不肯。我们要看见，牧师只是神给教会的一种恩赐，并不是一种制度里的职分，也不是神与人中间有特权执行侍奉的人，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因为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2:5。有牧师恩赐的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侍奉，但却不能让人为了牧师制度挡住我们，叫我们推却侍奉。 参看马太福音23:8-12。二，我们的职分，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2:9。在旧约里，只有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侍奉神，圣品人的产生也许就是根据旧约犹太教的历史。但我们在新约里就没有祭司和百姓的分别，因为神叫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成为有君王尊荣的祭司，就是直接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职分是极其尊贵的，比什么所谓圣品人更尊贵。在我们的身上不再是有没有资格侍奉神的问题，而是我们在侍奉上忠心不忠心的问题。弟兄们，把自己摆进侍奉里，这样做是绝对对的。三，按个人的恩赐来侍奉。侍奉主的范围是很广的，一些开始学习侍奉的弟兄常有这样的难处。他们觉得侍奉的范围太狭小了，在他们的心思里，好像除了站讲台或者做个聚会的负责人才算是侍奉。这个想法是错了。只要我们侍奉神的心意对，侍奉的范围是太大了，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要侍奉都能容得下。看望同作肢体的弟兄，向个别的人见证主耶稣，与教会同心的祷告，邀请并陪伴未信的朋友参加聚会，扶助软弱的肢体，带领出信的人和年幼的弟兄姐妹追求，甚至在聚会的地方里做清洁的工作，擦地板、开座椅，都是向神的侍奉，接待弟兄，供给有缺乏的信徒。如果我们的心火热的要侍奉主，侍奉的内容是够丰富的。我们不必担心没有侍奉的机会，我们该担心的就是自己没有侍奉的心。主若给我们看见的更准确，我们就会领会连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个侍奉。参看哥罗西书3:22-24，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主，在侍奉的分配上就根据个人所得的恩赐，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特长，我们就照着我们所长的来服侍主。我们个人的恩赐有些是我们本来有的，主就使这恩赐更明显，有些是我们根本没有的，主完全的赏赐。神不会把各种恩赐集中赐给一个人或少数人，主却是把各种恩赐分散赐给每一位信徒，叫每一个都有恩赐来服侍主。参看哥林多前书12，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10。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有没有恩赐的问题，而是在侍奉上忠心不忠心的问题。全教会一起在侍奉上忠心，众人都要在恩典上长进，神的心也感到满意。四，按着神的心意侍奉。侍奉不仅是一个工作的问题，也要注意所做的工是否合神的心意。不合神心意的工作，虽然人在劳苦，但却不是侍奉。比方说，一个做主人的吩咐仆人给他预备一点水来洗澡，那仆人花了好多时间，烧了许多沸水倒满了浴盆，就让主人去洗澡。主人对这个仆人的工作满意吗？当然不满意，这样沸的水可以把人烫死。这仆人工作做了许多，但不能说是侍奉，简直是开玩笑。因此，一个侍奉主的人不单是有工作，并且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不做神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3。 在旧约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不照神的心意献上燔火，结果就死在神的面前。参看利未记10:1-2。这事可做我们追求侍奉神的人的借鉴。我们的服事要做在神的心意里，不按真理的做法，只会给人招惹亏损。五，不许可侍奉的人。神是圣洁的神，到他面前来的人都该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因此侍奉的人更要圣洁。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就认定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能给他侍奉的，不管他在世上当人如何有地位，也不能让他碰侍奉的事。许多教会的堕落与混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不单收纳了没有得救的人，并且还让这些人去摸侍奉，教会那不得败坏？犯了罪而不肯悔改的弟兄也不该让他有侍奉。带着罪的人侍奉，不单顶撞了神的圣洁，他自己也招惹神更重的管教。所以为了敬畏神，也为了他本人，都不该叫他再侍奉，直到他悔改归向主。不管他如何有恩赐，如何给主使用过，我们都该学习敬畏主，不顾人的情面，停止这位弟兄的侍奉。六，一点劝勉。侍奉神是恩典，是极讨主喜悦的事。神的儿女们若不侍奉，就定归失去神极大的恩福。所以每一位得救了的人都该爱慕侍奉主。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生硬不习惯，也常会做错事，但是不要害怕，没有一个学习侍奉主的人不经过做错事的阶段。错了就知道自己的不行，就更多的倚靠仰望主。错了就会认识主的正路，而调转自己的脚步。初学侍奉的弟兄们，不要看自己有什么，也不要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只要好好的祷告求主带领自己，也和在灵里长进的弟兄们有交通，这样就叫自己在学习侍奉的功课上有了保护，在侍奉上更好的经历和认识主，放心把自己摆进侍奉里吧。